万物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爱的上帝，为我们道成肉身，受辱受死，死而复活，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永永远远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既然在你的恩典里面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求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天国的荣耀，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求你捆绑着这一切的作为，求你去掉我们肉体上一切属灵的浑水，求你赐给我们对你的爱、渴慕和敬畏，求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讲啊《启示录》第21章第9节到27节，题目是新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好，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人类的未来，也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未来。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视未来的，我们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未雨绸缪，我们要深谋远虑，要高瞻远瞩，连我们的教育也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注重未来的。啊，最近我听一位牧师做见证说，他们教会兴起了一股抢购风。啊，大家知道什么是抢购啊？就争着去买东西。那这个牧师就很好奇，就问弟兄姐妹：“你们在抢购什么呀？”他们在抢购什么呢？在抢购墓地。啊，就人死了以后要埋在一个地方，那个墓地现在要赶紧的抢购。他就很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抢购墓地呢？啊，他说：“你现在不知道。”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在美国，那现在不赶紧买一块墓地，以后墓地要大大的升值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注重未来的，连我们死的地方也要先抢购一块地方先买下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抢购，什么叫抢购。抢购我能想到的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机会难得，就机不可失，如果失去就没有了。像前几年他们传说说三峡要有三峡工程了，那风景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赶紧要去三峡游玩。后来才知道有可能是旅行社发出的谣言，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但是当时很多人像我一些同学就以为三峡工程一来三峡的风景就没有了，所以要赶紧去三峡玩一玩啊，这是一个机会难得。另外一个抢购的原因可能就是价值啊，这个很便宜。比如说我们在圣诞节或者在感恩节，我们去抢购电脑，抢购其他的一些东西，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价值。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都有抢购的经验。好，我们抢购房子，抢购股票，抢购车子，抢购电脑。好，我们甚至抢购过考试。大家有没有抢购过考试？就是我们要排队去考试。好，我记得以前在国内要考托福的话，因为托福一年好像只有2次，要提前2天或者1天要住在北外的校院里面，要在里面等着排队去报托福，否则就报不上了。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去报托福的时候，是我一个同学大概早晨3-4点钟把我给拉起来，我们两个赶紧去报名的地方去报名啊。结果感谢上帝，好像是前面那一波刚刚报完，我们两个人去的时候没人啊，就很快就报上了。但是整个的校园到处都是那些很脏的东西啊，那个快餐盒了，那些纸巾了，反正校园非常的脏，就很多人在那边已经住了2个晚上了，要抢购托福这个报名的名额要出国。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视未来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的是从心里面重视我们的未来。我们今天讲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未来。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样一个地方赶紧抢购一块地方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赶紧在这一片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抢购过一个地方呢？好，我们买房子或者抢购房子是需要金钱的啊。有的人可能比较有钱，他可以买很多房子，但是无论如何他买的房子是有限的。可能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只能买一套房子，我们这几十万的钱如果买了这套房子就不能买其他的了。 我们如果买了这一套房子，就没有钱买其他的东西了。那我们买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房子所用的钱是什么呢？我们是用什么才能买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一块地方呢？我想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时间，神给我们的一生。正如我们的收入一样，我们只有这么多收入，我们只能买一套房子。我们如果把这个钱用到其他地方，就买不到房子了。同样，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用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就买不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房子了。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我们只有这一生，我们只有这一天，我们只有这一个下午，我们只有今天晚上。如果我们失去机会，可能就没有了。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去做了其他的事情，没有坐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所有的机会。所以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借着上帝的道，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真的是重新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委身。我们无论生活处在什么的环境当中，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把仅有的这一生献给上帝，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可以为上帝而活。因为圣经上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成功、梦想、追求、享受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耶稣在他临走的时候对我们说，我们心里面不要忧愁，我们信神也当信耶稣。在我们的天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巨处，如果没有的话，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耶稣离开我们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若为我们预备地方，就必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耶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这是耶稣在离世前，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对每一位属于他的儿女的应许。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说会接我们到他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哈。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镜。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吃，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尺的尺寸，共有144肘。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黄金，好像明透的玻璃。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城门白昼总部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影。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好，谢谢大家，请坐。好，这段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未来的居处新圣城耶路撒冷，它的荣耀。那它的荣耀包含这几个方面，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讲新圣城的安全与合一，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讲新圣城的荣耀和美丽，那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是讲新圣城它所体现出来的永恒性和普世性。那这边我们讲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在合一里面，我们主要是讲一下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给我们的关系，或者给教会的关系。第二点，我们主要是想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圣城的荣耀。第三点，第三个重点，我们思考一下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那这个永恒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这么一个图画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我们的永恒里面我们最期待的东西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三个重点。我们先看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安全与合一。那这边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被一位天使来指示要看新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那这边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这个圣城它是羔羊的妻，它是心腹，但是同时又说这是一个城啊，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一下这里面的区别。那这边呢，我们看这个城的时候呢，简单的讲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镜。那这个城先让我们看见的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墙，第二个是美。啊，我们现在可能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哈看城哈，那古代的城它最显眼的最醒目的就是它的墙和它的美。那墙要美或者是美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相信第一个哈是告诉我们这个城是非常的安全，因为墙和门都是负责保卫的工作的，这边象征了上帝的保护，表明了这个城的安全啊。这并不意味着在新天新地里面或者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我们还会有敌人的威胁啊，并不是这样，而是在这样的城里面我们是绝对的安全，绝对的满足啊。不像最近哈，我们知道科罗拉多发生了很让人害怕的啊枪击的事件。那我们在大陆哈，北京的首都也是暴雨连绵，有人因为暴雨而去世啊。在未来的新天新地新圣城里面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啊。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点，关于这个城哈它的安全性，它的 security。 那第二点是讲了谁才能够进这样的城，因为凡是墙和门它都有一个功能，就是要把一些人给拦阻在门外面，拦阻在城外面，并不是所有的人才能够进去。那谁才能进去呢？这边讲了两点，第一个是十二支派，第二个是十二使徒。那他们就代表了属于神的人或者是神的选民，只有相信耶稣并跟从耶稣的人，只有神的选民才能够进这样的城。那第三点，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一的关系，那就是天使与人的合一，或者神与人的合一。天使在这边做守卫的工作，看着这十二个门。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和教会的合一，因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那大家一般的理解是说，这边象征了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给教会的关系。我说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那犹太人到底给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说现在犹太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啊，我以前认识一个从耶路撒冷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那他说据他了解，以色列人目前，犹太人目前大概有50%是相信犹太教的，就大概是相信旧约的，那10%是基督徒，那40%是什么都不信的。所以我们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就弃绝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呢？但是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啊！这是保罗讲的，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是以色列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教会最开始都是什么人，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教会最开始不是美国人啊，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以色列人。那最开始那十二使徒包括传福音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福音是借着犹太人才传到全世界的。说上帝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即使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那就是耶洗别巴哈的时代，有一个先知，很有名的先知，他叫以利亚，他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连我也要杀了。但是神是怎么回答的呢？神说他为自己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个余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余数就是即使是在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不相信上帝的情况下，在当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在神的拣选和恩典里面是相信耶稣的，是跟随上帝的。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啊，这是目前以色列人的状况。那最终的状况呢，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章25节到26节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心硬的，但是到了外邦人数目添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啊，以色列全家哈，可以有两个理解，一个是整体上他得救了，就是在神的计划和恩典里面，以色列人作为上帝最开始的选民依然有他特殊的地位，他们整体上维持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是一个理解。另外一个理解呢，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认识到了这位荣耀的基督，认识到了这位荣耀的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所有的人在当时的时候，在未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信耶稣啊，这是两种理解。那我比较认可呢第二种理解，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再来，他是辉煌的再来，他是作为君王来的，那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全家都要得救。但是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点呢？我们看整个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前面有七印，后面有七号，然后是七碗，然后是巴比伦和二兽，然后是耶稣基督再来，然后是千禧年魔鬼的审判，最后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说犹太人要全家归主的话，到底会发生在哪里？啊，大家比较认可的一种可能性是，就是19章第11节到16节，当主耶稣他荣耀的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而且上帝的应许，这旧约里面对以色列的应许会实现在千禧年里面啊，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以色列人到底给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要讲到十二支派的名字要写在新圣城的门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整天在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最近叙利亚也在打仗啊，就是死了很多人，什么政府军反政府军，那到底以色列人或者耶路撒冷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所立的新约，它的基础是上帝给亚伯拉罕所立的旧约。在上帝主权的恩典和拣选里面，我们是野橄榄，以色列人是真的橄榄树，他们因为他们的不信被折下来，所以说我们野橄榄才能接在上面，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夸口，我们因为信作为野橄榄接在上面去了。那现在很多的犹太人不信被砍下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跟犹太人的第一个关系，就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神给亚伯拉罕的旧约，也就没有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基督徒的新约。而且旧约也包含了新约，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当然是指耶稣基督，说旧约也包含了新约，如果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说这是我们从犹太人那边得到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因为神给犹太人的旧约，我们才有可能因着信耶稣而进入这么一个约，而进入这么一个橄榄枝。我相信哈，很多的慕道友或者中国人经常问这样的问题，神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 他们中国人不是文明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勤劳善良吗？他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呢？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呢？我相信哈，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哈，没有一个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犹太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按照我们罪恶的本性，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拣选。上帝拣选我们，那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那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好吗？不是的，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强大，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多，乃是因为上帝的主权和恩典。我们说的更精确一点，实际上不是神拣选以色列人，我们说的更精确一点哈，是神重新造了这么一个国家，重新建立了一个国家。在地上的万国当中，有中国，可能有美国，可能有罗马，但是没有以色列国。在地上的万国当中没有以色列国，是上帝把亚伯拉罕从现在巴比伦，现在伊拉克那个地方给呼召出来，到目前的以色列那个地方。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亲自建造了这么一个国家，以色列国。那上帝建造这么以色列国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是为了借着以色列国来预备，来预言基督的到来。那借着以色列人把福音传到外邦啊，这就像我们造一个汽车一样，我们可能先造一个轮胎，我们可能先造一个发动机，但是我们造这个轮胎造这个发动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造这个发动机，也不是为了造这个轮胎，乃是为了造整个的车。所以上帝在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在建立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已经包含了他要拯救全人类的计划。所以我们精确的讲，上帝不是拣选以色列，当然是拣选以色列，而是上帝创造了建立了这么一个国家，而且建立这个国家的目的乃是为了让救恩可以临到万邦，乃是为了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这是上帝拣选和建立以色列国家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简单的想一想，就上帝如果拣选了中国人会怎么样？上帝如果拣选了中国人会怎么样？这个都是在想了哈，啊，当然可能有很多很多可能性哈，我都想到一个可能性，我们中国人可能变得会更加骄傲，因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非常的小，他什么都不是，人很少，他是最小的发达国家，他没有任何可夸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上帝的历史。但是如果上帝拣选了中国人，中国人可能变得比现在还要骄傲，好，我们地大物博，我们人口众多，我们勤劳善良，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只有上帝知道。啊，这是我们从以色列人得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上帝借着亚伯拉罕之约把新约临到我们，这是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我们教会的完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完全也要建立在以色列人救恩的基础之上。啊，这一点可能哈，我们很多人不一定会想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真的完全的话，那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才可以。因为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哈，以色列人失脚是要让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里面临到外邦人，这是现在哈，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我相信我们都承认我们现在与神的关系还不完全，我们还走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那我们完全当然有很多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归向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了很多关于成圣的道理，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基督徒怎样在灵里面才能够完全，才能够晋升。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进天国，我们不是一个人成圣，我们不是一个人追求，我们不是一个人成长，在神的心意和设计里面，我们是一同进天国，我们一同成圣，我们一同追求，我们一同成长。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包含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包含我们彼此的关系，也包含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含我们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那只有在以色列人他们归主的时候，我们的救恩才有可能完全。 啊，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有的人说我在家里敬拜神就可以了，我自己读圣经就可以了，我自己祷告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是全部，因为我们的信仰本来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也包含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像一个细胞一样，这就像一个细胞一样，或者一个人一样。一个人他不可能只有一个细胞然后就是个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是不是？那一个正常的身体不可能只有一个细胞和一个头，它有很多的细胞，然后形成一个组织，然后形成一个器官，然后才能形成一个身体，然后再加上一个头，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只有一个细胞和一个头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生命。一个细胞如果它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器官，离开了身体，它是不可能存活的。那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那其中最重要的层面就是我们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在圣经上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信我。啊，那这边并不是说我们要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维护现在以色列国家的利益，也并不是说我们要违背公义和道德还来做一些政治性的事情，乃是我们要爱以色列人，我们要对以色列人传福音。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他就有这样的负担，那他是要给以色列人传福音。所以他平常的聚会不是在华人的教会聚会，他是在犹太人的教会聚会，他们一般叫什么弥赛亚教会，他唱的歌那都是希伯来文的歌。所以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有这样的负担，要给以色列人传福音，因为只有以色列人完全了，我们才有可能完全。啊，这是今天的经文，圣城耶路撒冷所给的我们第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合一的关系，这是他荣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们现在看荣耀里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荣耀和美丽。荣耀和美丽包含这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它是非常的大，这个城，这个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长宽高都有4000里。4000里大概有多少英里啊？大概有1400迈哈，差不多。我们想过没有，这个城是非常大的哈，1400迈，我们开车大概开几天？2800个小时是吧？还是700个小时？要开好多天的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城市啊，大的超出我们的想象。然后它的城墙有多厚呢？有144肘，大概有65米那么厚。所以这是一个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个庞大无比的一个城市。好，但是这个城市的荣耀哈，不是在乎它的庞大。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把这个4000里哈，给它等量交换，给它等量成里了。它的原文是有，是这样哈，它是有12000 stadia， 就12乘上1000，12乘上1000，还有这个144是12乘上12，这都是表示完全的意思。就是这个新城，圣城耶路撒冷，并不一定是 literally 就这么大，就这么高，就这么宽。而是一个完全的城市，因为12和1000都是表示了完全。啊，这是它的大小。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材料，我们中文翻译的很简单哈，这个说是墙是碧玉造的。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墙的材料是碧玉。啊，碧玉我们一般哈，目前来讲，很有可能是金刚石。那它的颜色也不仅仅是碧或者是绿。也不仅是蓝，也可能包括黄，或者是棕黄色，或者是红色。大家比较公认的颜色很有可能是黄色的金刚石啊，那表明是非常坚固、非常贵重、非常美丽的一种石头。城市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那根基呢，是用各样的宝石来修饰的。我们大概看看这几个宝石哈。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个是蓝宝石，第三个是绿玛瑙，第四个是绿宝石，第五个是红玛瑙，第六个是红宝石，第六个是黄碧玺，第七个是黄碧玺，第八个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然后是翡翠、紫玛瑙和紫净。那这边是要告诉什么信息呢？告诉我们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宝石来装饰呢？我想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信息是，这个圣城它是无比美丽的。那它的美丽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我们只能用现在有限的语言 来描写将来我们很难描写的天国的荣耀。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哈，他从来没来过美国的话，当然现在中国和美国差别不是那么大了，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一个人如果他从来没有来过美国的话，我们用语言来给他讲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能不能讲清楚？是很难讲清楚的，我们大概只能给他一个大概的概念，就像说给一个原始社会的人给他讲电一样，那到底什么是电，能不能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电也讲不清楚的。同样天国的荣耀也是这样，我们只能用有限的语言来尽量的去思考去表达那种我们很难理解超出我们想象的那样的荣美，那样的荣耀，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辉煌啊，这就是宝石所给我们的一个含义。那这边哈也让我们想起在出埃及记28章和39章里面讲到大祭司他的胸牌上也配了12个宝石，代表12个支派，大概有8个是一样的，有4个是不一样的。那有人又说哈，这是翻译的出入，实际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旧约的神的选民和新约的上帝的教会，在未来的圣城里面都同享上帝的荣耀。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哈，从一个背景的角度来考虑，这个12个宝石的顺序和埃及阿拉伯当时他们宝石的顺序是相反的，就这个顺序是截然相反的。在启示录里面排第一的，在他们的顺序里面是排最后的。那他们的顺序就代表了他们偶像的王国，他们认为他们的偶像里面有12个王国，他们有12个宝石代表这12个王国，他们有一个顺序，但是那个顺序和启示录的顺序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边可能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表明了圣经或者使徒约翰对偶像崇拜的否定和弃绝，表明了我们基督信仰的超越，表明了上帝之城、上帝的荣耀给偶像的城、给偶像是完全不搭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宝石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含义。这是根基是用宝石来装饰的。那它有12个门，每一个门呢也是一个珍珠，就它的门就是一个珍珠做的。城内的街道都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所以我们现在总结看一下啊，城是晶晶做的，然后有12000 stadium 长宽高，是四方的，然后这么算起来啊，大概有这么多英里，它的立方英里这么大，是多少亿？我还不太会念哈，就大概有这么大哈，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地方，超出我们想象的。这是城，那城墙呢有144肘65米，是用碧玉做的。根基呢有12种宝石装饰，然后写着12个使徒的名字。城门有12个珍珠，写着12个支派的名字，有12个天使在那里保卫。啊，这是大概哈给我们的一个新圣城耶路撒冷的那么一个荣耀的形象。啊，那这边是一个图哈。啊，这个图我认为也很难完全的表达出这当中的含义出来。那我在准备讲这的时候，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这是什么呀？他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们未来住的地方，这是我们未来住的地方。好，最近我们也在找房子，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我们要住在哪里哈，只能在网上给一些 apartment 的联系一下。那我太太在旁边就听见了啊，他说那个 apartment 发照片来了，这是我们将来住的地方啊，这不是我们最近的将来住的地方，这是每一位属神的人将来住的地方啊。弟兄姐妹，有的孩子可能要去上大学哈，我们会提前去看看大学。好，我说你们是不是怀着非常欣喜、非常盼望、非常兴奋的心情去看我们的孩子将来要上的大学？好，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看将来我们要住的地方，我们要买的房子？但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房子都要过去，只有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长存。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要住的地方。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说一句，这是我们将来要住的地方，这是我们将来要住的地方。我们现在是不能住进去了，我们现在住进去不习惯啊。你想想整天紧闭辉煌的，我们这个肉体在里面是可能住不习惯的，只有在复活的身体里面，我们才能配得住这样荣耀的地方。好，我们刚才讲了新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包括安全与合一，也包括荣耀与美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永恒和普世，22节到27节。 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的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两点。第一个是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第二点是讲他的荣耀，列国将列国的荣耀归于那城。那这个城里面也不需要日月星辰，也不需要灯，也不需要蜡烛，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是这个城之外还有一片地方，然后才是地狱。我们感觉好像是这样，好像这个城就是一个首都或者首府一样，像北京的中国的首都是北京，然后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所以其他地方要把他们的荣耀和财富都带到这个城里面来，好像是这样一样。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啊，这边有三处的经文，大家可以记一下：二十章的第十五节，二十一章的第八节，还有二十章的二十七节。二十章的第十五节，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和二十章的二十七节。那这三处的经文讲到新天新地和新圣城耶路撒冷和地狱的界限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界限都是以生命册为准。就是说新天新地和地狱的界限在哪里？在生命册。新圣城耶路撒冷和地狱的界限在哪里？也是在生命册。地狱和天国的界限在哪里？也是在生命册。所以这边啊，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殿就是这个城，那这个城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和圣城和圣殿他们完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这个城要充满整个新天新地，上帝的殿，上帝他自己要充满整个新天新地。啊，这跟旧约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仔细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旧约里面的界限是非常森严的，是一层和一层不能跨越的。首先是圣城啊，首先是圣国，那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国家里面有一个圣城，那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中心在哪里？在圣殿。那圣殿的中心在哪里？在至圣所。那至圣所外面是圣所，那圣所外面是圣殿的内院，圣殿的内院外面是圣殿的外院。那外面外面是圣城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外面是以色列，以色列之外才是外邦或者列国。所以说我们作为有罪有限的人，我们只能跨越这不同的界限，才能够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就像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他一年才能进去一次，那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其他的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他才能够进至圣所来面对上帝。而且他进去的时候呢，他身上要带着铃铛。为什么要带着铃铛呢？因为如果他万一做了得罪神的事情，上帝有可能把他给击打致死。如果外面的人听见他没有声音了，就知道他死了，要用绳子把他给拉出来。所以说在目前这个状态里面，我们有罪的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是有隔阂的，是有深渊的。但是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圣殿就是圣城，圣城就是新天新地，我们人和上帝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隔阂，我们和上帝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这边的荣耀哈，并不是是财宝，乃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同享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里面，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一个国度的观念。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得胜的必承受这地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谢谢大家，请坐。那启示录迄今为止哈，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告诉我们 在永恒里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有很多的层面，有很多的层面。那第一个层面就是神和人的关系，那第二个层面就是父和子的关系，第三个关系呢就是新郎和新娘的关系，那第四个关系呢就是一个城的关系，就是一个城的关系。我们看的话，启示录一方面说羔羊的心腹他是教会，他是人，是 people， 但是呢在二十一章呢又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圣城，他又是一个城。那一个城和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啊，不仅仅是神人关系，我们不仅仅是解决罪的问题啊，得到救赎进天国就可以了啊，并不仅仅是因信称义，乃是在神人关系的基础之上，我们建立和上帝这种父子的关系。那父子的关系就强调上帝对我们的保护供应，还有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仅仅是父子关系，也是夫妻关系。那夫妻关系呢就强调了亲密和合一。但是这个城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比如一群人啊在那里和一个城在那里有什么区别呢？比如我们说北京是个城啊，底特律是一个城，和底特律人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区别呢？当我们说这城的时候，它一定是指一个体系，一个政权，一个管理在那里。所以城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国度的概念，它象征了上帝在永恒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我们用我们古代的话来讲，那就是一种君臣的关系。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面并不是没事干哈，并不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干在那边聊天或者唱诗。我相信在新天新地，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还是有工作要做的。那有可能就是管理天上的鸟，管理地上的走兽，当然和现在可能是不一样的，但它里面包含了一个荣耀和尊贵的身份地位和工作。那再加上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一种肢体的关系。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信息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城的关系，一个君臣的关系，一个国度的关系，一个荣耀和尊贵的地位。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说传福音传福音，我们对福音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但是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神的国，就是神作王。神的国或者神作王和福音是几乎可以划等号的。像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和十五节，耶稣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讲到耶稣去传道的时候，用的是耶稣去传天国的福音。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四十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那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讲的是神的国。所以说我们理解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神的国或者神作王。那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国神作王呢？也就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神要在他子民的身上得着完全的和自由的顺服和爱。在基督救恩的基础之上，在神爱我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完全的发自内心的自由的自愿的来顺服他，来爱他。这就是神作王。神作王和人作王是不一样的，人作王是用强制的啊，你不听我的我就把你给枪毙了啊，我必须要听你的，那是人作王。人作王另外一点，他可能用虚假用欺骗来manipulate我们，让我们来听他的。但是上帝的国是真理，上帝的国是爱，上帝的国是自由，上帝的国是自愿。这就是上帝的国。所以上帝的国和上帝掌权是不一样的，任何的事情发生都在上帝掌权之下。从古到今，从中国到美国，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神的掌权之下。但是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圣灵降临之后，神的国才开始。为什么呀？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神在才开始在他的子民身上，在他的众儿女的心中做了王， 他的众儿女在基督救恩里面才开始愿意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自由的来顺服神，来爱神，来让神做我们的王。所以神做王和神掌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讲到罪得赦免，但是罪得赦免呢仅是一个起点。我们人类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断开了，我们人类的问题的根源是我要自己做王，我要自己做主。如果我在信耶稣之后还是我自己做王，还是我自己做主，那说明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只有让神完完全全做王，我们完完全全的爱神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才得到了完全的解决。如果我们只是罪得赦免，但是依然我行我素的话，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神做王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不仅是神做王，最后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做王。我们进入的不仅仅是一层关系，而是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的中心那就是国王，那就是基督，那就是上帝。那国王的特质也就决定了国度或者国民的特质。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国王就要有什么样的国民。我让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宣称，有什么样的国王就应当有什么样的国民。在本质上我们应当哈与奥巴马与胡锦涛是一样的，因为有什么样的国王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国度或者国民。所以国王的特质就决定了国度的特质，基督的特质就决定了基督国度新天新地的特质。只有像基督的人才能够进入基督的国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如果我们不像基督的话，我们是不能够进神的国的。如果我们不像神的话，我们是进不去的。上帝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所要做成的一个最大的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就是让我们像基督。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基督的国度啊，这就是上帝的救恩，这就是上帝的救恩。所以说罪得赦免和我们在罪得赦免之后的成圣和成长它是一致的啊。上帝不仅仅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乃是要完完全全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人，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得着基督，长成基督的样式。所以说我们的救恩里面，我们的福音里面不仅仅包括恩典，也包括行为，不仅仅包括称义，也包括成圣，不仅仅包括主替代我死，也包含主替代我活。所以我们像上个星期讲了，我们成圣，我们追求，我们成长的本质实际上不是我的本性改变了，乃是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了，乃是基督成形在我的心里了，乃是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乃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我们有时候想着基督徒哈变得更加有爱心了，更加谦卑，更加温柔了，好像是基督徒的这个本质变了。没错，这个基督徒是变了，但是我们如果讲得更精确一点，实际上不是他的本性变了，那是基督在他身上显大了，那是基督成形在他的身上了，那是活着的不再是基督，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基督了，那是基督替代了他旧的生命了。我们经常哈很刷个到底什么是我，到底什么是我。有人说哈，我就包含身体或者灵魂啊，这是二元论，或者三元论就是灵魂体，那是三元论。所以那只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我的组成包括身体和灵魂。但是作为一个人哈，最本质的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不是我们的组成，乃是我们的自由意志，乃是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上帝赋予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和责任啊，这是我们给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人犯罪之后呢，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灵魂体都在罪恶的污染之下。所以圣经上用一个肉体来表达这么一个状态，我们有时候把它翻译成罪性，有时候翻译成情欲，用肉体来代表我们这个人的整个的一个存在的状态。那人在罪恶的污染之下都是黑暗的，那只有一点点光明或者稍微亮点的地方，那是我们的良心， 但是良心也在罪恶的污染之下。所以说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人的一个概观定论，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或者说是全然败坏的啊。这并不是说我是无恶不作好，而是无作不恶啊，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无恶不作的啊，都是坏到极点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无作不恶。第一点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即使最好的最良善的，也有一个恶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我们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朋友面前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乐于助人，我很有爱心，我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很有可能我不孝敬我的父母，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非常的差。在朋友看来他是一个好的朋友，但是从一个更深的道德性上来讲，一个人他对朋友再好，如果他对他的父母不好的话，那他可能是一个好人吗？他不可能是一个好人的。同样我们在人看来，我们有我们的良善，我们可能很有爱心，我们可能很热情，但是如果不认识造我们的上帝的话，那我在神面前也不是一个义人。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里面都有恶的成分在里面，是无作不恶。我们的最美，我们的最善，在上帝面前也是不美的，也是不善的。这是第一点，是讲我们的本性。每个人在本性呢都是全然败坏的，都是没有良善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环境许可的话，我们要多坏就有多坏啊。如果环境许可的话，那我就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了。有时候我的罪恶的本性没有表现出来，那是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环境，没有那样的能力，没有那样的机会。就像最近哈这个发生的科罗拉多这个枪击案一样，我大概没有仔细看，我听大家讲了一下。那平常这个孩子24岁，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是 straight A 的，都考 A 的，是 brilliant people， 是进 medical school 的，他的父母是去教会的。如果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他跟我们当中的每一个 teenager 是一样的，是很乖的。但是当罪恶来临的时候，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是这样的可怕，这就是人的全然败坏。所以说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就在于，不是我们要改变这个罪恶的本性。我们其他的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我们都是在改变这个罪恶的本性。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的，乃是要替代这个罪恶的本性，乃是圣灵借着基督来替代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所以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就是让圣灵借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让我们做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再是我的罪性，而是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说我们的罪性还在这里，我们的挣扎还在这里，但是我们和圣灵和基督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我们的自由越来越顺服，越来越体贴，越来越体会基督和圣灵的带领，越来越效法基督，越来越不听从我们来自肉体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关键不是改变，而是替代，而是我们与主的关系，而是我们与主的关系。当然在最终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有一个更完美的替代，那就是在身体复活的时候，那就是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那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灵魂体啊，那个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和上帝的关系才是完全的。说圣经里面有两节的经文讲的成圣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格林多后书3:18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很短的经文。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谢谢大家哈，请坐。那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成圣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看见主的荣光，就是要看我们的主，不要再看我自己，也不要看别人，而且是敞着脸， 啊，我不同意哈，我们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好像是我们敞着脸一样，我们敞着脸不重要的哈，关键是主要敞着脸。因为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个上下文的时候，一开始说是摩西要用帕子蒙着脸，为什么呀？因为它上面有上帝的荣光，当这个帕子在的时候，上帝的荣光还没有完全向我们显现，但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上帝的荣光就完全向我们显现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敞着脸的不是我们，而是基督。基督在他的救恩里面，他向我们赤裸敞开了他的荣耀，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让我们可以被他的荣耀来吸引来跟从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所以另外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在里面是本乎神，神又是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就是一个替代的关系，不是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不是改变，不是更新，不是恢复，而是替代，让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说圣灵会把基督的生命，把十字架不断的显明给我们，我们和主的关系会不断的亲密。我们在这样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种不满足，我们经常说我们信了耶稣就满足了，没错，信耶稣会满足，但是我们当满足之后，我们发现会想有一种渴求，一种渴慕，我们想有更大的满足。我们目前的这个满足和未来更大的满足相比，那是变得不满足了。所以我们是认识基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我们不能说我到了一个时间我不需要认识基督了，不是的，我们要不断的认识基督，基督不断的把他的丰盛、把他的荣美、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良善显明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道路。那最后啊，我们再讲一点关于生命册的问题，因为这边又提到了生命册。好，我相信啊，自从我来我们北堂，我讲努力讲的是比较多的，讲努力讲的是比较多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得着了，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努力的进天国。但是生命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能够进天国当然是要我们努力，但更是上帝的恩典，更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长，不仅仅是我的选择，更是上帝的选择，不仅仅是我的愿望，更是上帝的愿望，不仅仅是我的计划，更是上帝的计划，不仅仅是我的努力，更是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说我要得着基督，我要认识基督，更是基督要得着我，基督要认识我，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旨意里面。这就是生命册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无论怎样的追求，我们无论怎样的成长，我们还是不完美的人，我们还是有罪有限的人，在我肉体之中依然是没有良善，我依然生活在一个有罪有限的世界里面，我依然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呢，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最近我读了一点点的教会历史哈，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尼托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影响尼托生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做达比，达比就是时代派神学之父。时代派神学目前的大本营是在达拉斯神学院和穆迪神学，那穆迪神学院就是陈阳弟兄上的神学院，这是达比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叫 Sparks， 我们一般叫他们叫内里生命派，像穆安德烈、像戈银夫人都属于他们这一派的人。那 Sparks 是英国人，他非常深的影响了尼托生。那影响 Sparks 的另外一个人是宾路易师母，和宾路易师母这个名字一直连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人，他是叫做 Robert Evans， 他是威尔士人。那这个人呢，和威尔士大复兴是连在一起的。威尔士大复兴据说是目前或者教会历史上，从规模、从这个强度来讲，是最大的一次复兴，但是非常的短，只有一年，1904年到1905年的时间。好，我这边念一下那个复兴的表现哈。酒吧和戏院一家一家都关闭了，酿酒业遭到重大的损失，在某地的一个戏剧公司觉得必须要倒闭了。因为没有人来看他们的戏剧了，大家都去听道去了，大家都在祷告了，他觉得没有必要再经营电影或者戏剧了。积欠的很久的债务都偿清了， 偷来的东西都还回去了。火车上、电车上、矿场里到处都有祷告的聚会。马夫不再用三字经来骂马啊，就像出租车司机一样，不再用三字经来说话了，以致马竟不懂得怎样来听他主人的命令。青年人退还奖章和文凭，因为他们是用不义的方法来得到的。像综上最近我看到哈，中国的留学生90%的推荐信是造假的，他们当时用造假，但是后来都退回去了。社会治安变好，很多地方的法官无案可审，律师也失业了，便组织了师班去献诗啊，律师就去献诗去了。国会议员脱离无聊的政治议题，剩下时间参加祷告会。政治的集会和球赛只能延期，因为议员和球员都在参加复兴大会。店里面所寄存的圣经都卖尽了，工人都在勤奋的工作，比几年之内的产量还要多。报纸没有暴行和八卦新闻可报道，改为报道各地复兴的消息，就不像现在的文学城了，什么都是一些八卦消息，开始报道教会的消息了。说这个复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复兴，但是非常的可惜，它只有一年的时间。等一年之后，大家再去卧室的时候，就看不出在一年之前有任何复兴的迹象了。为什么呀？因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就是这个 Robert Evans， 他当时很年轻，只有26岁，他退出了服侍的岗位。他当时有很多的能力，神给他意象说他要有10万的灵魂得救，所以在那一年里面有10万人在威尔士那个地方归向了主。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大概在英国有100万人归向了主。但是到了1906年，一年之后，这位 Robert Evans 的年轻人，他大概只有当时27岁，他得了 depression， 他的身体也垮掉了，他整个就崩溃了。他从此就退出了侍奉的岗位，在宾路易师母家里面待了8年。那8年之后，他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此他就度过了他的余生，默默无闻的度过了他的余生，一直到1951年才去世。所以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神难道没有能力让他像马丁路德那样吗？神难道没有能力让他像约翰威斯理那样吗？他为什么就一年的时间就退出了服侍的岗位了呢？就像最近发生了北京的暴雨，还有科罗拉多州的枪杀一样，神难道没有能力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吗？神为什么没有阻止呢？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提醒我们一个基本的现实，我们常常忘记的就是，我们人以为我们是良善的，但实际上我们是罪恶的，我们还伏在亚当犯罪的普世的咒诅之下。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之前，我们还伏在亚当犯罪的普世咒诅之下。那在这个世界里面， anything bad is possible， 任何坏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没有发生，那是神的恩典；如果发生了，那是我们罪性的必然。所以即使有一点点小的复兴，那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复兴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不是我们努力能得来的。当然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追求，但最终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在他的主权和恩典里面也会复兴我们。就像上帝让摩西在旷野待了40年一样，让雅各在拉班那里待了20年，让保罗在他的老家大树至少待了10年。啊，圣经里面给我们保罗的形象是非常坚强、非常属灵的。但是我们仔细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会发现保罗在他的家乡大树至少沉默了10年。说上帝在他的时间、在他的恩典里面会复兴我们，只要我们不断的追求。说这就是生命所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我们当然要努力，我们当然要追求，但最终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在他的时间和恩典里面，他会复兴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了他，乃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要得着基督，乃是基督要得着我们；不是我们要努力，乃是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乃是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让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的国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信，但是信的不够，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 仍有指望。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在你的主权和旨意里面，在你的生命册上，你要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你要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与基督与弟兄姐妹一起进入你永恒的国度。啊，求你怜悯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灰心，在我们失望的时候，在我们对我们自己无可指望的时候，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因信仍有指望，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在你的恩典里面，你会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